路加福音十五章，上一次呢，我们停在了第五节啊。那我们稍微呢，还是再做一点回顾啊，因为整个十五章是一个整体，就是在讲耶稣的救恩，也就是在讲我们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啊。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用的都是比喻啊，一共是三个比喻，讲了四个对象啊，一个是羊，一个是钱，一个是小儿子，一个是大儿子。然后呢，每一次呢，最后结局都是这父亲或者主人出来寻找，故事的结构呢都很像，但是呢，一个比一个呢更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境况是怎样，神的恩典是怎样。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的一节到第七节啊，是第一个丢失的羊的比喻。我们重新再把这七节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故事的起头呢，是有两群的人围着耶稣，一群呢叫税吏和罪人，而且是众，说明这群的人真的很多。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其实在地上的人呢，我们都是在神面前的罪人啊，我们都知道自己里面是不义的，我们不但里面是不义的，我们也做了外面许多不义的事，得罪了神。那这一群的人呢，他们来到耶稣身边的动作是挨近耶稣，就他们是谦卑的，他们知道自己不配，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他们想要寻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们众税吏和罪人呢都挨近耶稣，目的呢是要听他讲道，从他呢得着真理。第二节是另外一群人，叫法利赛人和文士。那这一群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是罪人，但是他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这么一群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呢，不是挨近，而是呢私下议论。私下议论一定不是趴在地上的，不是俯伏在脚前的，一定是站着指指点点的，所以他们把自己放在和耶稣对等甚至更高的位置。同时呢，他们议论的内容呢，不但不是听他讲道，而是要定耶稣的罪。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句话就显然显明他们是神，耶稣不是，他们有资格论断，后面他们是审判官。所以这里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把两群地上的两群人分开了，耶稣在中间。所以这是圣经里啊特别特别多出现的一个形象，每次都是神的光在中间，然后一边一左一右两个人。从最初的最最开始，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开始生孩子，就是这么一个形象。第一个生的叫该隐，第二个生的叫亚伯。亚当和夏娃呢，亚当从神呢领受了赦罪的恩典，也就是这只羊死了，一个皮披在他身上，一个献祭的这么一个道理，一个真理。所以这个光呢，他给到两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儿子接受，另一个儿子拒绝了。这样的一个形象，从创世纪的一开始，前面几章开始，就贯穿了整本圣经。所以整本圣经你要问我，一个熟悉圣经的人，或者说得着神的孩子呢，说圣经在讲什么呢？就在讲神在救人，他把真理给出来，他把救恩给出来，然后人一左一右，信的和不信的，接受的和拒绝的，就是分开了。所以地上要分人呢，你不要用其他的标准分，只有这一个标准，面对光，你的选择就把人分成了两群。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前两节，这样的一个画面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只等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中间一个十字架，耶稣在上面，一边一个强盗， 另一边另一个强盗，耶稣身边的两个强盗，两个都是强盗，或者说两个都是罪人，但是有一个是谦卑挨近耶稣的，另一个也是一样，就像这些法利赛人在议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还要议论耶稣呢。大家回头可以去看一下这细节哈。所以在15章的第三节呢，耶稣就开始用比喻讲了，这是呢第一个比喻，就是羊丢羊的比喻。所以15章的一节二节呢，可以看作15章的背景画面。就当这个背景一出来，你就知道有那么一大群人，其分成两波在耶稣身边，然后耶稣开始讲，就讲比喻。那比喻的第一个就是羊丢了，羊丢了呢，是100只羊丢了一只，然后这个主人的动作是把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我们上次都解过了，直到找着说明主人一定能把它找着，而且不找着呢它是不会回来的。那丢失的羊找着了以后是怎么回家的呢？我们上次分享了第五节啊，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他是怎么回天家的呢？或者说怎么成圣的呢？神把你扛回去的。就是我们不是靠着圣灵得救，而是靠着肉身成全，这是个错误的概念。很多时候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会觉得现在我的罪得赦免了，下面看我自己的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下面看我自己的，你还是会犯罪。对，你原来怎么犯罪的，现在还是怎么犯罪。你不是被神改造成为一个好人，你永远不能被改造，因为你死了，怎么改造呢？死人怎么被改造？人只能重生，重生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从原来的你了，你要否定你自己，你原来的所有的概念呢，你都要回到圣经里。那神会告诉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当第五节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这个主人是把羊扛回去的，就如同一个失丧的孩子，当他被找回去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知道他一定有平安了？被找着的那一刻，对不对？好，我问你，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一定会去天堂？是去的那一刻吗？信的那一刻呢？你信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就是你被找着了吗？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去天堂？因为你被找着了，剩下的谁负责啊？主人负责，对不对？你没被找着的时候谁负责？自己负责，对不对？这只羊在没被找着的时候，狼会不会吃掉它？会。如果找着了，狼会不会吃掉它？不会。它必须得把牧人先吃掉，才能吃羊，对不对？那撒旦在你得救了以后，他必须得把神打败，才能把你拽到地狱去，对吧？这你就知道，这不可能，没有这种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了。那前提就是对，你是不是真的信靠他？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他就保守你到底。所以这100只羊里的一只丢掉的这一只呢，他在经历了极大的患难之后，我上次也分享过，他在丢失的过程中他不高兴的。丢的路有100种甚至1000种，各种可能都有，对吧？走着走着走丢了，玩着玩着玩丢了，但总之丢了就是丢了。那丢了的状态就都是一样的，是什么？是惶恐，是惧怕，是危险，是没有任何的盼望。这只羊当时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就是这样。你有100种失丧的方法，但是你失丧的状态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今天问一个在生意里极痛苦的人和在一个癌症里极痛苦的人，他们俩的痛苦指数是一样的，是不是？你要问他痛苦指数是多少，他说都是10，是对的呀。但你说他是痛苦一样吗？不一样。可能那癌症的人说你不懂我在经历什么，那生意极痛苦的人说你不懂我在经历什么。对，其实大家都不要去比了啊。这只羊丢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痛苦的指数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只羊啊，什么时候会回到这个牧人怀里呢？ 牧人找着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我们讲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就会开始细讲，羊要愿意他才能回去，对吧？如果这只羊跟牧人说，我在玩，你为什么要找我，对不对？然后比我们的小孩他见到他爸爸，他说你别来找我，我正在玩呢，他就不会回家，对吧？他什么时候会回家？他在哭的时候他就会回家。他知道他完了，他就不知道家在哪了，对，好不容易见到你，他就扑上来了。对，所以这只羊信心和这个牧人的恩典合起来，才保证这只羊能够回家。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说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好，那第五节呢，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上次也分享，叫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所以谁在欢喜啊？牧人在欢喜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欢喜，这只羊呢也欢喜，但是呢你知道这只羊边欢喜好边在发抖啊。一个得救的人刚刚得救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就他也不懂发生了什么，他还是很害怕的，然后未来他还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我们上次不讲了吗？这个羊可能还会踢牧人几脚，对不对？他可能还会挣扎啊，直到在整个路上他被牧人的爱所得着，他的心才会放下。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成圣的路上，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你要在主的爱里得着安息，就 rest in Jesus， 你要在耶稣里得安息。那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爱嘛，神就是爱嘛。你怎么样才能得着安息？你得着他的爱，你就得着他的安息。否则你怎么，你什么时候会敢于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就是你知道爱你的那一位又有能力又为你舍己，你就不怕了，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状态。一个什么事情都自己在扛着的人呢，其实是很悲哀的。一个什么事情都敢于交给主的人，是进入了属灵的安息，属天的安息。好，第五节呢，最后落在回到家里。我们今天从第六节开始分享，回到家里以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第六节，他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好，现在有意思了，丢了一只羊，值得请客吗？请完客，价值一算，请客的钱比那只羊还贵，对吧？你不是请一个人啊，朋友邻舍，看这个架势呢，基本上四里八乡村子里的人都来了啊。你一发现呢，好，丢了一只羊，可能值100块钱，请这顿客花了500块钱，目的是什么呢？它不是算的经济账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他是在讲人呢，是吧？耶稣为了救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你觉得你有什么价值？我有什么价值？我们如果看这只羊的价值啊，整个牧人的所有动作你都没法理解，直到找着了，说明他付出了很多寻找的代价，辛苦把他扛回家，说明他还要忍受这只羊的小性和挣扎啊，还要扛回去，这只羊的担子都在他身上，然后到家里他还要欢欢喜喜的请客。你觉得这只羊配得吗？如果这只羊配得，这个生意就是算不过来的。你只有把这放在一个关系上，你才能明白一点点，不能全部明白。哪个关系呢？你把你自己放在那牧人的位置，你把这只羊想成你的孩子，你真的明白一点，明白一点点，是不是？你会在你的孩子身上这么算账吗？你不会了。你说怎么都不，这个不用算的啊，这个没法算，是丢了呢，我总是要找，直到找着的，找着了我总得把它扛回去的，那再重我也得扛回去的，扛回去以后我总得要请客的， 因为我太高兴了。我们人不好，我们是罪人啊，我们尚且知道对待孩子是这样，更何况圣洁的神呢？我们就是他的孩子，你就能明白这个牧者，这个牧人，也就是神的形象为什么会有这几个动作。所以他请朋友邻舍来啊，请来了之后对他们说呢，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思考吧，你什么时候会高兴到一个地步的，要别人跟你一起高兴？对，是极大的喜乐，对吧？就是你一个人，你都觉得这个喜乐已经不能够压住了啊！你就希望每个人都跟你一同喜乐。所以请客这件事情呢，它不是一个礼尚往来的这么一个动作，它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把洋溢出来的喜乐传递出去。所以你可以想一想，这不是在吃那顿饭，重要的不是吃，是什么？是喜乐，对不对？人高兴了就会请客，是吧？人高兴了就一起出去吃饭，吃饭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和载体，重要的是喜乐。因为我们今天在吃饭上赋予了很多喜乐以外的内容啊，对不对？尤其咱们华人的文化传统更是这样，对，我们在里面赋予了太多的喜乐以外的内容，以至于呢，我们忽略了它有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你要高兴。然后呢，比方说呢，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春节的时候，一家人团聚的时候，这是有喜乐的。那你可能发现呢，这老母亲喜乐喜乐的就哭了，为什么呢？说过七天你就要上班去了，你就走了啊。对，因为这只羊就在这待七天啊，七天就走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人的喜乐是留不住的，所以你会在吃饭里呢赋予了太多喜乐以外的事，因为你不能控制你的未来。你吃着吃着就想到了这件事以外的事。为什么你在天上，为什么在千禧年的一千年里，神的孩子都是会非常喜乐的享受神的供应？为什么今天在地上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都会在主的供应里非常喜乐呢？因为你的盼望是终极的，没有什么再能夺去了，这只羊再不会丢了，永永远远不会丢了，对吧？假设我刚刚讲这个母亲，她知道她儿子再不会出去了，她就吃一天吃两天吃七天她都很高兴。我们今天手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得，所得从神来的礼物，就是永恒的生命。你有了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喜乐了。哪怕有人要从你身上抢走，可能是钱财，甚至可能是健康，那又怎么样？对吧？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怕他做什么？你已经得着了永恒的生命，就可以喜乐了。所以这只羊就不会再丢了，这就是喜乐的原因。所以他这里说，失去的羊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啊，这是在讲天上啊，在第七节就讲到了，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人得救，一个人重生得救了，天上就是有这样的喜乐的，天使天君都要欢呼的。神就会邀请所有的天使啊一起来欢呼，说你知道吧，你得救了。你可能觉得你在地上啊，没有人待见你，可能甚至不但没有人待见你，可能见到你的人呢都欺负你，你就没有见到过一个真的爱你的人。不要伤心啊，其实你在地上找不到这样的情感，只有神那里有。所以神把一切都给完之后呢，他其实就在等一只一只羊啊愿意回家。事实上呢，当神的福音呢进到你耳里，进到你心里的时候，你就是被神找着了。 你就是那只羊丢了，正在被找着，已经找着的过程。现在你愿不愿意回家呢？取决于你愿不愿意让神把你抱起来，你愿不愿意把自己交在神手里。你愿意的话呢，救恩就做成了。所以在第七节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他不是不用悔改，是因为呢，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所以他不想要悔改啊，这么更准确一点。不用悔改呢，是你如果是说悔改的必要性，肯定是神不是这个意思，那跟其他的经文是冲突的。谁不用悔改？我说我是义人，我就不用悔改，对吧？我说你看你们全是罪人啊，就我是义人，所以我不用悔改，你们全要悔改，这叫不用悔改。所以真正需要悔改的是我，因为我瞎了，我不但是罪人，我还看不见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这叫把99只撇在旷野。哪有99只找回的羊会被撇在旷野呢？对吧？说明这99只还得在旷野再待一阵，直到自己丢了呢，他就可以回家了。所以谁才会真正的回到神那里去，回到牧者那里去？就是那一只知道自己丢了的羊。这一只和那99只的区别就是，这一只知道自己丢了，那99只不认为自己丢了。所以欢喜呢，只为这一只而有，那99只并没有这样的欢喜。所以在整个丢羊的比喻里呢，我们看见几个关键的要素啊，我们理一下。第一呢，就是羊是走丢的状态，是丢了。第二呢，就是主人把它找回来的，不是羊自己找回去的，不但是主人找到，而且是主人把它扛回去。第三呢，结局都在欢喜上，就是找到了就有大喜乐。你会看见这一个清楚的三段，丢了，主人去找，最后停在喜乐里。好，这样的一个结构呢，我们可以一直的延续在15章的过程里。好，我们来看第15章的第二个故事，今天我们重点看丢钱的比喻啊，这第二个故事，第八节到第十节，十五章的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八节，那就说呢，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啊，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好，在丢羊的比喻里和丢钱的比喻里，会有一些的细微的差别，结构都是很像的啊，起点都是丢了，都是主人去找，对吧？前面是牧人去找，后面是什么？钱的主人找。第三都是找到了然后很高兴。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区别呢，就是钱和羊丢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对吧？羊你可以怎么丢啊？吃草啊，玩啊，对不对？钱丢了，你不能说钱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有点主权，自己就跑了啊。他不是自己跑丢的。所以丢钱的比喻呢，在讲人失丧的状态里呢，他讲到了另外一个角度。他没有，你不是从怎么丢的这个角度去看失丧的。你是看他丢了之后的状态，看他的失丧的。丢了之后的状态啊，钱是怎么样的？在找到之前他在哪里？他在黑暗里，对不对？那你丢了钱就意味着你有光的地方看不见嘛。对不对？比方说你桌上就有一块钱，你说我钱丢了，然后别人会说你看不见吗？就在这里。然后地上就有一块钱，你一低头就看见，别人说你看不见吗？啊，那个时候不是我们的纸币哈，就是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银币哈。那丢了呢，很可能是什么？掏，从口袋掏出来的时候掉了，然后它一滚呢，就滚到了某一个角落里，在那个角落里只有什么？只有黑暗， 所以当一个人失丧的时候呢，他的生命里只有什么？只有黑暗。甚至呢，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有的时候在倒退的状态下也是这样的，也是只有黑暗的。所以黑暗这个状态啊，就当你远离神没有光，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钱被找回来的时候，他一开始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就是黑暗的，就他不知道光在哪，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就他完全没有方向，他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他也不知道光在哪里。一个失丧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很可怜的。我每一个跟主关系不近的，或者说干脆就是失丧状态的人，我们特别想要知道怎么办，我怎么人生怎么办，我人生的路怎么走啊，我未来怎么安排。但你会发现呢，你会试100条路，条条都是堵死的，这就叫黑暗啊。我给大家一个诗篇哈，大家可以读一下，我看一下，是应该是139好像是，看一下。不是139，这是另外的。哦，107，诗篇的107，那诗篇的107，大家可以自己读啊。我们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去过一遍了啊。里面有4个段落啊，在讲4种不同状态的人，然后呢，每一种都是在黑暗里，最后是落在做生意的人里啊。那就是说在107到23节，做生意的就像在海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他描述的非常形象。圣灵的这个描述啊，总是准确形象啊，就像光一样。就是人在没有神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比如在107的第10节，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他是一个什么状态？他的起点原因都是不同的，但是呢，他在黑暗中的状态都是一样的，就是绝望，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最后都是神把他领出去啊，都非常美的。到最后诗篇107读完，你会很受鼓励的，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5章啊，路加福音15章的第8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丢钱的比喻啊，我们一节一节看一下。那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1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好，注意，丢羊就是100个丢了一个了啊，到丢钱呢，就是10个丢了一个了啊，比例开始上升了。那我们之后最后会一起解释，大家把这个细节可以稍微记一下。第二个细节呢，就是这个富人开始要点上灯了，对吧？所以这就灯就对应着黑暗，对不对？所以神是拿什么把我们找回来的？用光把我们找回来的，对吧？光不照照，那我们怎么回得去呢？什么是光呢？耶稣就是光。你认识耶稣，光就进来了。所以岂不点上灯啊，打扫屋子？那点上灯打扫屋子，就说明呢，神不会错过或者放弃任何一个角落，细细的找。所以路加福音第15章的第8节和第4节啊，其实是可以对应起来看的。直到找着了，第8节也是直到找着了，对吧？把这两个划下来就知道其实是一样的，对吧？直到找着了的意思就是在找着之前，这个主人要付出很辛苦的寻找的代价。那今天为什么耶稣还没有来审判全地呢？因为他还在找人回去。谁在付这个代价？当然神自己。圣灵从五旬节到今天已经做工，做了将近2000年了，一直没有停。 神的工人看起来好像神的工人在做事，其实每一个真正神的工人，你问他，他一定会告诉你，跟我没关系，不是我在做，是圣灵在做。他不是客气，他也不是谦卑，他也不是谦虚，他在讲一个事实。圣灵把话给工人，圣灵给工人以环境，圣灵给工人以供应，圣灵给工人以鼓励，哪里有什么是工人做的呢？就是神自己在找。然后呢，他找了两千年，就意味着呢，这个房子再大也大不过神的耐心。所以呢，我们今天哈，假设你是一个失丧的人，你不用担心一点什么呢？就你说呢，我失丧的实在是太遥远了，你不要担心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的罪犯的实在是太大了，神赦免不了。还有一个呢，我失丧的走的实在是太远了，神找不回来，不存在这个可能。好，我们第八节是最终落在呢，细细的找，要找着了。第九节呢，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所以第九节呢，就和第六节是一样的，是吧？对不对？第六节是请朋友邻舍来，第九节也是请朋友邻舍来。那第九节这个请朋友邻舍来就更加不能理解了，找回来一块钱请一大桌子客啊，你这怎么解释呢啊？这个理性好像不是太正常啊。对，所以呢，你说我儿子找回来了就能理解了，是不是？你儿子值多少钱，你说多少钱都不换，对吧？多少钱都不换啊。你问你女儿值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都不换。对，你问神，你说地上的孩子值多少钱，他说多少钱都不换。你就相当于问耶稣，你的命值多少钱，耶稣说是无价的。他把无价的生命给了你，说明你的价值就是无价的。哎，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孩子们呢，或者说不得救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不信啊，失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代价的东西。你很，哎呀，在永恒的地狱里，人是会非常后悔。所以在第九节里，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这说明他的喜乐大到他又要去请这些客人。然后呢，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啊，在这儿呢，我们刚才主要是从主人的角度，他要把喜乐给出去。这次呢，我们要从客人的角度。啊，如果你家找丢了一只羊，您可能会怎么样？哎，觉得主人这真是高兴啊，好不容易他最心爱的羊丢了，找回来了。你有没有一块最心爱的钱呢？好像没有，上面印的都是同一个人的头像，你可能还不是太喜欢这个凯撒的头像。对，那为什么这块钱找回来，这些客人会跟他一同欢喜？只有一个原因，这些客人也爱这丢失的那一位，对吧？为什么在天上会有那么大的欢喜？神爱我们，天使与神同心呢，也一样爱我。那知不知道每一个地上的孩子，我们的一生有多少天使在看顾我们？有很多的神迹啊，在急难当中出现的帮助你的人呢，其实都是天使。所以圣经说，你可能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了。好些基督徒的见证都是这样，他在急难中突然出现一个帮助他的人，之后再找也找不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完全我们没有概念，但是真实存在，对我们真正有意义的世界，就是天上的世界，不是地上。那里有爱我们的主，有侍奉我们、帮助我们大能的天使。所以他说，我失落的那块钱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好， 那除了天使，这个客人还会有谁呢？还会有神的孩子，对吧？今天每一个已经被神得着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其实真正的喜乐是得从灵里来的。换句话说呢，神为什么高兴，我们也为什么高兴？神为什么高兴？人得救了高兴啊，我们为什么高兴？你看你的，你为他祷告的那个朋友得救了，这是让你最高兴的事。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受洗的时候是要吃饭的啊？对，这就是喜乐啊，重要的不是那顿饭，是那顿饭里的喜乐啊。为什么喜乐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跟神一起喜乐。现在我们去不了天上吃，就在地上吃。好，我们再看第十节。我告诉你们啊，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啊，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和第七节讲的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呢，地上的罪人呢要回家呢，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就当你悔改了，耶稣的救恩就变成你的，你接受他的救恩，那你在神的家呢，就第一你会回家，第二你会和他一同欢喜，和神的使者一同欢喜。所以结构呢和丢失的羊是一样的，丢失的羊是丢了，主人去找，找着了大喜乐；丢失的钱丢了，主人去找，找着了有大喜乐。所以当我们在被动里啊，就是我们丢失的以前的状态就是被动，我们这个失丧的状态是被动的，在没有光的状态下被找回家的时候，我们的喜乐也一样的大。所以我们无论是一个像羊啊瑟瑟发抖的这个状态啊，还是在黑暗里你在地上可能日子过着过着也就这样，你自己读诗篇107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你觉得人在地上就是很苦的。你经常会读到各种的小说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其实他就想传递给你一个信息，地上是很苦的，是吧？尤其那些名著，对不对？对吧？《红楼梦》最后就是这样的，最后是什么？全都没了啊！《老人与海》最后也是这样的，最后全都没了啊！对，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就是这块钱躺在那儿，最后就没了。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出来？是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罪人，被动的待在罪中，在罪的苦难里待久了，就是在黑暗中的绝望，绝望到你就已经，你觉得没有什么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丢羊也好，丢钱也好，都不什么让人高兴的事。但最终呢，我们都停在喜乐里。好，我们这个故事先到这儿，我们来看15章的第11节。我们看浪子比喻的开个头，开前半段啊。那如果说呢，羊和钱啊，是一个真的是把可以当做个比喻，因为人不是羊，人不是钱嘛。那浪子呢，他当然是一个比喻啊，因为是说明的不是一个真实当时发生的事，但是呢他就是在讲我们这些人，对吧？一家有两个儿子，你说不巧我家有两个儿子，对，然后他说一个丢了，另一个也丢了，你说哎呀他们也不好，对，好像也不怎么听话。所以当讲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就讲到我们自己了。我们看第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啊。这里故事的起头呢，讲的就比较详细了。它详细在哪呢？因为丢羊和丢钱啊，并没有过于多的描述丢的过程，对吧？它只是在讲一个丢完之后的状态。浪子的比喻详细的讲这个儿子是怎么丢的。所以为什么叫一个罪人要悔改呢？因为丢的过程你读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悔改。什么使我们丢的呢？一个原因就是罪。所以我们要解得慢一点啊。浪子的比喻可能是圣经里最重要的几个段落之一啊。可以把它看作讲福音里面可能最形象最直接的一个故事。我们在15章的第11节呢，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注意哈，这里又是两个儿子，两个两个的，就是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耶稣为什么要讲两个儿子呢？因为在15章的一开篇就有两群人坐在他身边，这两个最初应该都是他的儿子，但是只有一个回来了，一个呢还在私下议论，在指指点点。所以你读完浪子的比喻呢，你再回到15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你就能够对号入座了。谁是浪子啊？第一节那群人。谁是大儿子啊？第二节那群人。对吧？一模一样的。所以讲完之后，你可以想一想，坐身边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很受冒犯？一听我就听出来了，你在说我啊。我们经常会看见小孩子，这儿子你讲故事讲完之后他很生气，你是在说我啊？对，他其实也听得懂的是吧？对，不要以为他年纪小啊，他不高兴，因为你说他不好，你要用故事说他不好。好，在第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最初是小儿子先提的，他对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注意“应得”这个词。应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已经认为自己有产业，而且配得。麻烦就从这里开始。我们如果是神造的，我们有什么是自己的吗？没有，对吧？那如果我跟神说，你把我应得的给我的时候，他麻烦在哪呢？神本来要给你两样东西。哪两样东西呢？一个就是地上的荣华啊，就是你想要的；还有一个呢，就神想给的，就是永恒的生命。然后呢，当你说我应得的，你一定会说什么？就是地上的荣华嘛。对，这个浪子没有说你把我应得的永生给我，他们这浪子在说什么？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所以家业可以是地上的，也可以是天上的。好，那天上的家业神愿不愿意给你啊？很愿意给你。但问题是你不想要。应得的家业呢，本来不是我应得的，是地上的东西。当我认为我应得的时候，我其实就不要了永恒的那一份。所以当你认为自己应得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跟你的父亲分开了，这就是结论。当你跟你的父亲分开了，你就不会要他给你最好的，你只会要你自己想要的，因为你已经没有智慧了，你已经瞎了。一个孩子眼瞎就是从自己认为我应得开始的。罪是什么呢？罪就是和神分开。罪的起头往前追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神之下，这就是罪。人不是罪的起头，亚当也不是罪的起头，亚当只是第一个被罪诱惑的人啊，你这么理解就对了。罪不是他造出来的， 罪最早从哪里来？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怎么会有的？以西结书讲得很清楚，撒旦的罪是他把自己当作和神同等的，他认为自己是神，罪就从那里开始。好，我们回到这一段，就是当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的时候，他其实在两个家业里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要地上的，我不要天上的。好，我们再看一段，看创世纪，看创世纪这家业的对比是怎样的。创世纪的25章，创世纪的25章，25章的第5节和第6节，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对比，也就是产业、家业、地上和天上的对比。创世纪的25章第5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第6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他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啊，注意庶出的众子是谁呢？在25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讲了，就是在撒拉死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续弦，就是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呢又给他生了很多儿子，这个妻子叫基土拉，这就是亚伯拉罕庶出的众子。那这些孩子呢，在分产业的时候，在第五节你注意圣经是怎么描述呢？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好，我问你，一切所有的包括什么？如果我想让大家把自己放在以撒的位置上，假设你爸爸呢，亚伯拉罕今天把你叫到帐篷里，说儿子啊，我把我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你，你当时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我知道你有多少只羊，对吧？我也知道你有多少骆驼，对吧？你家里的壮丁能有多少我也全知道，这个数字账我都知道的嘛，对不对？那我的想法就是，你对我这么好啊，我那些弟弟们都没有嘛，这1000只骆驼5000只羊全是我的嘛，我是不是这么想？这就是一切所有的，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看见呢，我出去之后呢，亚伯拉罕把那些弟弟都叫进来，你有500只羊，他有300只羊，哎，这我那一切所有的怎么就分掉了呢？什么叫一切所有？上帝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叫一切所有。好，为什么要把这个停下来要解释清楚一点？因为地上的财产我给了就给了，天上的财产我给了你可以不要，就是你不信你就得不着，这就是天上的产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不对？那今天就算你说我不要你的钱，但我知道你账户，你不要也得要，我可以转给你嘛，是吧？啊，可不可以啊？啊，你特别希望碰到一个这样的朋友，是吧？是不是？对，我就把账户给你啊，今天又多点钱，明天多点钱，哎，不用我同意的，你转就好了。天上的产业可没有转账这么一说的，神不能把天上的产业转账给你，你把你的账号10个给上帝，他也转不了给你，因为他给你的是话，你不信你就得不着，这叫天上的产业。神爱不爱你？爱。你说神啊，你爱我，你要给我什么？我给你永生。你说永生是什么？值几个钱的？我们今天甚至有些基督徒都说，我可以不要永生。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啊。对，就是因为你完全不明白神要给你什么，你还惦记着就是那1000只骆驼、500只羊啊，你就惦记这些东西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神就慢慢给出去了。神会不会给他的儿子地上的产业？会。什么时候给的很多啊？就你就要这样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你很多了，是吧？ 所以亚伯拉罕庶出的众子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你觉得亚伯拉罕是不是就不把神的应许给他们？也给的，我不要。这个应许是什么？你的后裔必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这个值几个钱？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几个几头骆驼能换？你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你给以撒吧，你那些骆驼给点给我。亚伯拉罕说，好，没问题，100只给你了。以撒说，我要，就这个最值钱，其他的可以不要。为什么？因为当我有了神的应许，骆驼还会更多的。谁掌握骆驼的生养啊？神嘛，对不对？那最初的时候，雅各也是穷得叮当响的，是神让他富足起来的。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就把其他的加给你了呀。骆驼是在神的应许的赠品里的，包含在里面的。那你说我只要骆驼，那你不就是丢了芝麻，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5章啊，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失丧的时候就是脑子糊涂，这个选择选错了。15章，路加福音15章12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他就想做亚伯拉罕的庶出的众子啊，你把那些产业，我知道这个按照法律呢，长子得双份，那我也有我的一份，你把我那份送给我，现在我就要啊。这是第一个，你会看见小儿子他已经做了个选择，他要地上的，他不要天上的，不要神的应许。还有一个呢，他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大大得罪了他的父亲。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父亲还没死，他父亲还没死啊，父亲没有死就要产业呢，是一个极不孝的举动。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那耶稣是犹太人啊，那他讲的故事嘛，就是以犹太人为背景，那这个就等于基本上就告诉老父亲差不多可以死了啊，就是这样，对不对？对，你再不死，我这钱我都花不着了啊。因为当父亲没有死的时候，谈不上遗产一个概念，对吧？对，是这样道理。所以当他问父亲要他的产业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里面有一颗心哈，他不要父亲到一个程度，他当父亲已经死了。事实上呢，父亲是神的形象，父亲不会死，是他自己死。就他失丧到一个地步，就他就已经无法挽回了。好，把他的家业分给他呢，到十二节的后半段，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好，注意，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词哈，是他们。他们是谁呀？他一共才几个儿子？他一共才两个儿子。所以这个产业分家的时候，这个老父亲把大儿子那份也给了他。所以这个细节很重要，我们今天可能用不上，但是下一次讲到大儿子的时候要用得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人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为大儿子鸣不平。对，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到圣经里好些故事啊，就觉得小儿子更应该被打，大儿子就是我就是在家那经常受委屈的，我天天就是也在家又种地也没捞着好的哈，活都是我干的哈。对，你要小心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大儿子不是你想的那么好，就好比我自己不像我自己想的那么好一样。在十二节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儿子得着了他的产业，他在为自己干呢，你以为他在为他父亲干呢？好，15章的第13节。好，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好，我们十二节还有一个点没有解释完啊，就是他父亲呢，为什么要把产业分给他们？我们要解释一下神的形象，我一直在讲人，父亲就是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些很骄傲的想法，就是神为什么就不审判全地呢？地上那么多罪人，那么多恶人，这个想法呢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神就会当天晚上就说呢，我先从你开始， 所以这个想法真的很危险啊！因为当神真的听了你的祷告呢，他可能就从你开始。那你会说呢？那要等一等。其实你想跟神说，你不要去审判恶人，你是要审判我以外的恶人。你是这个意思，对，要说清楚啊。所以在这儿呢，父亲把产业分出来，只能说明神的忍耐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神要真的要审判，我们哪里还今天站立得住呢？神是盼望人在自己罪的后果里能回头，而不是在他的棍棒和鞭打里来惧怕。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式，对吧？恩典才能使人悔改，惩罚做不到这个效果的，对不对？所以人在自己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才会安静下来，他才会谦卑下来。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好像我今天我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还做成了，是神的祝福，可能是神的任凭。祝福和任凭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说哎呀，主让我得了，我做这个生意好啊，做开了啊，这个好，这神祝福我。你好好想一想啊，你可能是小儿子，神把钱给了你，可能过了一千年，你可能就在猪圈里跟他求了。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不这样你谦卑不下来，这就是神的方式。神不打断你的腿，神是人的方式，神让你自己往前走，你走到尽头了，知道是你自己做的，你就会谦卑了。这就是这个老父亲分家的原因。因为钱财牛羊对神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谁最重要？这两个儿子重要。所以他这两个儿子其实都失丧了。我们讲到大儿子的时候会讲到，其实大儿子也想要他那一份，只是他没讲而已。所以在这儿我看见父亲把家业分出去是一个极智慧的动作。当他分完，就让这些儿子能够在自己的选择里某一天能醒过来。因为他选择罪的时候就必然会尝罪的后果。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当我们今天在眼泪里在痛苦里的时候，要跟神求一样东西，求他的光照我。照我什么？照我眼瞎的地方，我一定是有亏欠他的地方。照我什么？照我自己被神任凭的地方。我不要认为我好像明白了这些道理，其实我不明白。这小儿子以为他明白了，其实他不明白。好，到第13节的过了不多几日的意思是什么？他等不起了，他的心极其的迫切。迫切什么？我赶紧要走了。所以你看小儿子几个动作，我给大家标识出来。第一呢，不多几日；第二，一切所有的；第三，往远方去了。你把这三个拼起来，你能看见一个什么形象？我就一刻我都不想等，然后呢，我永远不再回来了。第三呢，我再也不要见你的面了，你找都找不着我，是不是？没错吧？我没有瞎编，对不对？这就是您讲的嘛。不多几日说明什么？我就是马上就要走了，一刻也不能等了啊。然后一切所有的意味着什么？我就不会再回来了。就好比你儿子要离开家的时候，如果他在你这留了他的衣服啊，留了他的玩具，你知道他有一天会回来的。你发现他房间都收拾个干净，打了五大包走，你就知道这儿子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还有呢，他往远方去的意思就是更不会回来了，我见都不想见你，你也别来找我。我曾经呢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跟一群年轻人讲过。对，我在讲之前呢，我就问他们，十几岁的孩子，我说你们在家最想要什么？对 ，freedom。对，每一个都是，每一个，对，就是每一个都嫌他爸爸妈妈碍事啊。我们。你要相信呢，你没有放手。对， 因为神的手在他身上，他躲都躲不掉。环境难道不是神安排的吗？这个小儿子离开了他的父亲，他离得开神的面吗？我到哪里去躲开神的面？你以为你跑到远方，跑到地极，神就找不着你吗？他躲到哪里去？神只不过让他，任凭他。对，就好比你看小时候，像他儿子这么小的这么年纪，他你要让他睡觉，你跟他说是没用的，你让他野玩，把他的精力消耗完了，你告诉他不准睡都没用，他一定会睡的。对，这个儿子就是这样。但是他在野在玩的时候，谁在看着他？你在看着他吗？他能跑到哪里去？他跑不掉你的掌控的。神的眼早就盯着这个小儿子了，对，他以为他躲到远方去，他能躲到哪里去？但是至少在第十三节，他表达了他当时的选择。对，好，我们要解释一下属灵的意思。时间原因呢，我们把这一节解完哈，我们后面的放在后下一次。他在讲一个罪人失丧的时候，他对神做的决定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不要神的，我就是不想跟神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自己做主。为什么我说的那些年轻孩子他要 freedom， 他其实就想我做主，谁都不要干涉我，我哪怕这件事我做的再糟糕也是我自己做的主，他就是想要这个，就是想要这个状态。这就是罪。为什么人生来是罪人？就是这个原因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自己的神，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对。我们就是不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由别人来干涉。所以当我们做了决定在罪中的时候，就我要做主。好。这罪呢，当你起了心要自己做主的时候，罪就会把你带到一个极糟糕的后果里，就是14节往后。那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不能再讲了。但是呢，在第13节的最后呢，他讲到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个我稍微做一点解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在讲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地上的生命里都给足了我们一个足够的产业。这个产业呢，对，就是你的精力、你的时间、你的智慧、你的头脑，你所有在地上每个人都会有的，你怎么用？甚至呢，包括你用你的智慧换来的钱，都是，你怎么用？甚至呢，在按照旧约的说法，你的儿女都是你的产业，耶和华赐给你的产业啊，是神的产业，只是他放在你这里的。然后你把他带到哪里去？这个小儿子用的方式是什么？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所以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一定把这个产业花在跟神没关系的地方，对不对？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全用在一些有的没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啊，都奇奇怪怪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存不下来，你不可能带到永恒里去，对吧？人会发明很多的运动方式啊，发明很多的竞赛方式，对吧？其实到最后你多一个金牌多一个冠军又能怎么样？这就我说的奇奇怪怪的方式啊，这就叫浪费资财，这就叫任意放荡。所以到第14节往后呢，就会导致一个结果，我们下一次再讲。所以人在罪的后果里才可能谦卑，但是神许可人进到罪里去，不是说神要你犯罪，而是呢，神等你在犯罪之后的后果里能够醒过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求您使我们从这丢失的羊、丢失的钱和丢失的儿子里能看见我们自己的身影，也能够明白那主人的慈爱和怜悯， 求您使我们在神的爱中能做一个悔改转向您的决定。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